而四个图它产生了一个四个结果出来，这四个结果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状况了。所以了解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事，这个事产生我执，产生法执，就要叫做人我跟法我。我们有时候没有我执的，可是却还有法执啊，也就是法我。什么叫法我？我已经成仙了，我已经成神了，我已经有他心通了。你只要开始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又执着在法我里头，有了法我，麻烦又出来了。因为你又铸造一个我，然后那一个法我跟这个法我之间，所以仙跟仙也可以仙变仙，是不是？神跟神之间一样有战争，所以你可以从《卧含经》里头可以看到很多天神之间战斗的问题，是不是？那这天龙八部啊，它为什么会变成天龙八部呢？就是因为它还是还是有神我在，虽然人我的部分已经慢慢退了，可是神我的部分还很强，那所以很容易就一见面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斗来斗去。所以天龙八部的那个不是全部都是法我，他人我也还没有完全去掉。所以你看哈，你看那个金庸写那个天龙八部哈，你去看他那种武侠小说哈，不要看武侠小说，你以前看过天龙八部的电影你就知道，他们这个天龙八部就是好斗，都是欧修罗，他是很好斗的，而且一见面就是来，没有什么事情你要比个你胜我输或我胜你输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第七世里头，所以八世二无我，如果二无我能够洗涤的时候，就真的是这个满船空带月明归，你就真正是如此亮丽安静，你真的回到自己的那个自信家乡。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变成说我那这样，我每天我也很希望这样，你又执着在那里。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心是平静的，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浮动的人世间里头还能够生活，在这个彼此互动之间，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平静。这事情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生活智慧。很多年前我还在教育部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去找了一会儿，找广播公司，一会儿找这个电视台，然后我就写了很多的东西给他们，说这个你只要有个20秒30秒，你就给我们讲这么一段话这样也蛮好的所以有一段时间电视里头也会看到那30秒的那种小广告，那广告是什么？很好玩，我还记得。我还写过一个，就是说，当你回到家的时候，请你记得，家是一个很清净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带着那个愤怒的心情进入你的家门。我要写的，当你进家门的时候，你的心情愤愤不平的时候，你应该在你的屋外掸掸你的衣襟那么提醒自己要把这些尘劳把它掸掉，然后吸一口气，用一点笑容，用一点平静的心去面对你的家人。不止如此，你去工作，你去谈一笔生意，你去做任何一个东西，你去处理一个政治事件，都必须是如此。如果不是如此，根本处理不好。所以这部集一切法品就告诉我们，既然不要起分别心，那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有法门。那些法门所用的方法，在这部经里头谈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谈的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能够去除这个分别，是问题就好办。所以禅宗就是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你必须要修禅，而且修禅的所谓禅的意义呢，并不是只有静坐，静坐只是行门其中的一种。你的静坐就是在练习你心的平静，我们的静坐就在练习我们坐在那个地方不会被种种的念头，不会被种种的执着给卡住。那这个静坐做到你一心不乱， 坐到你心里面真正平静。可是这个坐，如果你一离开了你坐的座椅，然后碰到一些不平的东西，你马上又开始啊，这个旧习复发哈、啊，那你那个不算修行，这样不行。所以一定是什么，在静态里得修行，你真正的坐断了命根。命根在哪里？所有一切的命根就在执着，就在起分别是那个地方，所以叫做坐断命根嘛。所以你一坐断命根，然后你看事情是以平等性来看。所以禅同时修参禅，就是你透过参禅的时候就透过观法，透过静坐的时候就透过修止。所以止，所以止观在禅里头一样用。我们常常只讲说天台家谈止观，止就是让心平静叫止，观就是产生智慧。我有时候透过我的观法产生了我内心的平静，好，这是两个互用的。可是止本身呢，它代表的真如，所以止呢啊，那么这个有一个是啊，叫做这个就是真如的止，有一个呢是方便随缘的止，所以止有二门，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个，那个真正的止是指自己的真如，如如的那部分。我们刚刚讲那如如的那个部分，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呢，那它就是这个我们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保持安定的时候，那形成了我们觉照的那个智慧，就是这样。那这部经呢，谈到禅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修持的等次都不一样，所以有数禅，是不是？那哪数禅呢？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凡夫所行禅，对不对？什么叫凡夫所行禅？就是平常的人所行的禅啊，叫凡夫所行禅。你平常生活啊，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彻悟，也没有真正的得度啊，也没有真正的解脱，但是至少我心学会了平静，我常常可以让自己的心调整的好一点，情绪能够稳定一点，我能多一点智慧去观察，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呢？啊，这个是渔夫所行禅。所以你心平静的时候，就比较多的啊，做事情就比较得当，就会比较中肯，啊，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平静，比较喜乐。所以初禅啊，它就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一境性就是一心的意思，就是专注的意思，就是这五个要素构成的。所以他既可以专注，又可以好好做事情，心里面又平静又有喜乐，你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佛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起码在家哈啊，你先别谈什么东西，你要想在人间这个地方过得好，将来你下一世还是继续在人间过个幸福的人生，这个东西就是它称为叫做凡夫所行禅，也就是渔夫所行禅，就是你修这样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碰到一些比较受到激荡的时候，你要提起正念，保持心的安定，你去处理事情就比较得当一点。觉观喜乐一境性都在这里啊，你如果用你的脾气去处理事情啊，你就跟他吵起来，你得跟盖堆滚头尾，你就跟他捶起来，那捶完了又回来，你连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不是这样吗？做生意上、商场上如此，家庭婚姻如此，朋友之间如此，我看都是这样啊。你刚刚怼起来，逞一时之快，到最后回来以后，心情越想越气，大家都在讲气话。报纸上常常看到这种事情的，我在讲什么，你应该很清楚的。报纸上常有的，在政坛上你看的太多了，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留意。可是第二个，叫观察意禅，他已经开始什么？为什么叫观察意禅呢？就是他已经知道，从我们所谓的观察智，观察智的人呢，就是对一些事情，他已经透过他的观，就是止观的观的观法来看东西了。他用了观啊，他知道，今天有一个人，他这个 对他误解很深，给了他很大的麻烦啊。那他心里面这么想，他说哦，这个东西可能哈、哦，这个他对我有一些不了解，那么可能是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啊，这个东西可能是累劫以来抱怨型啊，就是这个跟他求求欠解赶快哦，那就这个事情就摆下，那是一种观的观察意的改变，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就不会被那个东西困住，都是就可以这样子的。有的人他结了婚，他嫁到夫家去，那么到了夫家去了以后，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信仰的方式不一样，家庭的传统文化不一样，去了以后，哎，有的人懂得转世成智，懂得观察，他说嗯，我到这边来啊，他的入门哈，啊，看门是入山啊，看山是哈，他已经看清楚了哈，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他先尊重他，先怎么，一切都是这样子做了。隔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婆婆反而回过头来问他，啊，恁家是拢安怎做？啊，他才跟他讲，啊，我家的做法是安呢，啊，无啦，有时我再做一遍，互你食看卖者。哎，不同的做法，哎，讲嗯，妈的，你们的煮菜方式或者你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有趣啊，啊，所以就很好玩，就彼此之间变成很和谐。那些东西呢，是因为他懂得观察异常啊，观察异呢，其实用的很多啊。我们来看看观察异的问题啊，我会举出更多的东西来给各位谈哈、啊。这观察异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啊。一个人能够懂得观的时候，有一个观的观法的时候，他实在是很重要啊。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哈、啊，我们的周边的环境哈、啊，是有种种不同的啊。你有你的意见，你的利害可能跟我冲突，你的立场可能跟我不一样，你的背景可能跟我的背景不一样。你的理论可能不一样，甚至于学术界里头这一派的理论跟那一派的理论也要争辩得很厉害，但是你可以学术上你可以争辩，理论上你可以表达意见，可以彼此互相的再去沟通都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在跟不同意见的人沟通或者是争辩，你该跟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之间在那个地方啊，在进行一个沟通或争辩的时候，请你注意，你心里面一定要维持正念。也就是说，如果你去一直执在你这一边，而去敌意那一边的话，通常你会讲出攻击对方的话，而不是你跟他在清楚的辩论那个道理，你会变成攻击人。那好，只要一涉足到攻击人的那个部分，你就注意，你已经执着在这一边。但是如果你拼命讲你的，然后你也可以了解对方的，那个东西就不叫做辩论，那个已经开始进入沟通。所以辩论是一直站在一边，但是并没有攻击人，但是吵架是已经攻击对方了，但是沟通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可以辩论的部分，但是我们也彼此互相了解，你了解了我的意思，我也了解你，我们可以去就一个事实把事情找出一个我们处理的共同意见，那个叫沟通。那好，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很容易碰到有敌意的人，或者彼此之间有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立的一种现象，你陷入其中，这个时候你需要动用一种观法，这种观法就是你必须要取一个正念，你自己的心，也就是第八识的我，一定要站在拉到中间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那个101啊，台风来的时候也在报说这个风啊，这个15级、16级的风来，这101大楼它会怎么样？哎，他说我们的这个大楼里头中间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可以啊调整这整个的摇动，以及可以调整这个地震来的时候的这个摇动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我就是要你知道那个东西。所以 别人抨击你一下，别人跟你一下，你要注意，你的心里头必须要放一个那个东西，才不会这边风啊，你游过这边来啊，这边过几风过游过这边来啊，就断掉了。最脆弱的人，最容易生气的人，最容易在那个地方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自己没有一个找不住可以稳定的那颗心。所以我也很希望你把自己的心，自己能够留自己的整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想着你需要有一个东西将来观察好不好呢？啊，那这样你可能我多举几个给你做，这就是观法。马祖教人家说木牛啊，这个本来呢是有一个猎人，有一个猎人，这个猎人他在野外里头刚好碰到马祖在行脚啊，马祖道一呢他碰到他啊，猎人，这个猎人就问马祖说，你有没有看过我刚刚追的一群羊有没有跑到这边来？马祖说没有看到。不过猎人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用箭在射羊，你一箭可以射几只？他说我一箭射一只，百发百中。马祖就跟他讲，我一箭射一群也百发百中，大大小小通吃。那个猎人说，你怎么会这么样啊，这么狠心啊，一箭射一群，大大小小全射。他说是啊，那你为什么，你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射一只呢？那个猎人就在这样，他把箭放下来，他说对啊，他就不射了。然后他就跟着马祖出家，这个人就在马祖道义那里。后来有一天他出家了，很用功，每天很精进，他就问，他说我教你的啊，这个你现在在做什么功课？他说我现在教，我现在在做牧牛。他说你教我牧牛，我现在在牧牛。他说哦，什么劲，你怎么牧？他说牛跑出去吃禾苗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回来，牛跑到这边去吃啊，这个稻麦的时候，我又把它拉回来。他说善哉善哉，就是这样，你的心不要变，跑到这一边也不要跑到那一边，你必须要这样。那个叫牧牛，有时候牧牛也很好。如果你家里你会画画，你把它画一只牛，把它挂在你家你的书桌上，我觉得也很好，画得不像没有关系，但是它是很好，因为你是在牧牛啊。所以牧牛图诵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你看我再讲，这都是观法。这个我前几天我随便抓一本书放在我的包包，然后我就到南部去讲课。我在飞机上就拿来就读了，我看了阿姜茶，他讲一个东西很好玩。他说啊，他说你，他是对一个弟子这样子的讲话，他说你要把握一件事情，他说你去看看蜘蛛啊，他说你去看那个蜘蛛网，那个蜘蛛他永远安安定定的站在中间那个地方，然后有一只苍蝇扑过来了，对他来讲是嘣的一声撞到他了，他马上跑过去把他包在那里，然后他跑过来又站在那里，然后过有一只跑过来，他可以把他捆着在那，然后跑来过来，他没有讲吃他，也不讲，他只是要你注意照顾这个网，照顾你的法网，照顾你修行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来，你就把它包一包哈，意思就把它缠，他说把它缠一缠哈，你就不要别，就你就不要不必再去费心了，你就回来转，你心里面还是要保持。你有件事情你该去处理的，把它处理处理，你就回到你的中心来。他说你的心就照顾像那只蜘蛛一样，这样你会吗？我发觉 有些有智慧的人哈，他教你一点哈东西，让你好像脑子里头这个有个观念很清楚哈，你也保持着一直握着它，也是真的是很有效的方法。嗯，我的方法是什么？我就是开始，我如果有一点点好像我的心在动乱的时候，我的心我就感觉到我好像就在盘腿在静坐一样。这招方法我用了很久了，也不晓得是，也没有人告诉我，大概是我以前在处理那个这个学生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的，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我稍稍动了一点怒，说了一点点有一点情绪的话的时候，我就会被抓包，就会被这些年轻人抓包，所以我不会被他抓包的。我就觉得我好像在静坐一样，这样在听他讲话，在跟他这样子，哎，这是我的方法。那我也告诉你，佛陀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佛不是告诉我们说贪嗔痴慢疑都是毒，叫五毒吗？这是佛说的，有五毒。他说：“我告诉你，他说你看过毒蛇没有？”他说：“有。”弟子说：“有。”他说你要当心，他说你在中间，五条毒蛇在旁边，如果你往任何一边去，你就会中毒，你就会中的是剧毒，那五条毒蛇就贪嗔痴慢疑，后来包括邪见，就是六大烦恼，就是毒。你在中间，你只要偏那边，你就会，他说可是哦，跟你讲毒蛇你不会去碰它，可是每一条毒蛇都代表什么呢？代表好处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好享受的东西，好全身感觉的，全身弄爽快的东西。所以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像一个人他在野外行走，走了好久好久，好渴好渴，走到一个地方，他实在是啊举步维艰啊，可是看到那个地方有一点点水，那个水是多么清凉，那个水看起来是多么的甜美，可是他多么渴啊，恨不得现在就把它喝下去了。可是旁边有一个人跟他讲，这一口水不能喝，很甜美，吃下去真的是很解渴，可是吃下去以后你就会被毒死，你要不要？他说很多人都不愿意听我讲，他们都喝下去了。为什么？真贪嗔痴慢疑的东西，通通外表上都是这样的。贪，当然你可以了解，一开始觉得很好，不管是贪色、贪财、贪名誉、贪什么东西、贪地位啊，但是你执着在，你会被它咬住。但是嗔这种事情，愤怒这种东西，你也会吗？有啊，哎，无干嘛呢？无爽快呢？无干你个困无爽快呢？会不会？会啊。没有报复一下不爽快的，那就在那里，所以你又跑到那边去。那什么叫吃呢？哎，吃就是执着于吃的东西呀、啊，对不对？过去啊，这个一些事情，你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听人家讲说有什么事情啊，我常常比喻的这种事情呢、啊。我们只要稍微有一点不怎么样，然后就怪自己的八字，然后稍微怎么样就怪自己的名字笔画有问题，稍微又怎么样又怪祖坟有问题啊，这叫痴啊。你而且好像还很有道理，那里都有人，那个都有等在那里的、哦、他一跟你看一看就告诉你，嗯，祖坟有问题，讲得像真的一样，你马上就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呢？哎，你的八字有问题。我请问八字既然有问题，那这谁又能改动你的八字呢？我看不是，每一个八字都有问题。为什么？来投胎本身就有问题呀、啊，是不是？每一个八字本身来这里都是假，就是来这个地方生住意念，所以都有问题呀、啊。但是我们就掉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又陷进去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一直陷进去这些东西，他真正去觉察，即使过去有些错误我们愿意改啊，未来有一些好的我们要去做， 所以佛告诉我们有十三业可以做，有这个六波罗蜜可以做，有十波罗蜜可以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把它用在生活，用在工作，用在相夫教子，用在自己的事业人生呢？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处理自己的这个配偶的感情上面呢？我实在是觉得这生活本来是很自然的 啊，所以佛他这样告诉他说，你要注意那些东西，他说尤其是你那个坏的情绪，你那个欲足的情绪，或者是你那个一时啊，你想不开那种情绪，他说那一条毒蛇，他说你知道那种毒有多毒吗？哦，我想是的，那个情绪只要稍稍一不平衡啊，你只要稍纵就会掉到那里头去，是如此的。所以他要我们去学这个观察意，让我们学会真正的观察智。所以你现在看到这第我们的讲义到九这个地方来，就是谈到所谓观察智，透过这个观察智的修行是最好的。所以观察智里头啊，他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像四念处是一种观，你看观身不净，是不是观受啊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都是透过观的方法来使我们不会掉到那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就是观法，哎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观察异常，还有喜乐。可是到了第三个叫攀缘真如禅，就是我还有一点点法我，可是我却已经也怎么样，也能够有真如的那一部分，就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时候是一个细微的，但是他还是要用观察智，还是要注意透过转世成智的功夫，要透过我们不起分别去解决，还是要透过观察智，然后才进入如来禅，就是如如一如也，我的我执没有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九，从观察智到涅槃，也就是说这四禅里头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观察智。这观察智在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谈到，就是我们讲啊，这个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啊，那么这个平等性智，你透过妙观察智产生了平等性智以后，那个人我跟法我就可以完全的在那个地方解脱。那么这样观察智就变成很重要的法门。所以观察智者为观一切法，离四句就是两个极端啊，不可得，那我们不执着在一边。四句者就是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无常无常。其实在中观论里头啊，所谓八不啊，不生不灭啊，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去啊，这些东西呢，这个这是通通都是属于这个不执着在这个二分法里头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个人要通达二无我，舍离二取啊，因为取就想就要去满足人我跟法我嘛。那么明啊，无相智，要了解所有现象，所有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它只不过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东西而已，而恒安在自觉境界啊，那么啥昧甚乐，自己能够真正用自己的自证圣智了。所以诸三界但是分别，无论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生活在分别。但无色界里头的分别，只不过是它分别比较少，执着比较轻，就这样而已。所以唯心所现，都是这个心。所以修行应该以心啊，那么一定要从心开始，明无相智而恒安啊，能够真正恒安住在这个沙昧圣乐里头才可以的。那么这个一切既然是唯心所现，所以就没有所谓本质的东西，无外物，如是观者啊。那么我们的啊地水火风身体这大种所造，悉皆性理啊，那么就超越了四句。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就叫做涅槃，这个心才真正的得到了自证圣智。这里那么第十呢，所以真正的精要在于不起分别心，明白妄计自性啊，就是我们都是骗计所执，都是属于妄的。所以佛法里头所谓的妄都是讲世间法，而我们所谓的真就是那个本体世界啊，宽广无边啊。那么远离我执二取哈、啊，那么才能够证悟到自己的自证圣智。世间的生活啊，其实不管你可以把它种种的分别，有言说分别、所说分别、相分别、财分别、理分别、见分别等等等等，这个分别指的是执着在一边，然后我们产生了内心里头的不稳定。但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清清楚楚去觉察，清清楚楚去看清楚，了了分明，那不是这里所做的分别。所以这里所谈的分别是指执着所产生的情呀，才叫做佛法的分别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但不是在心理学里头，或者我们在学习心理学里头讲的说，我能够分别这个红的颜色比较深，这个红的颜色比较浅，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区隔分清楚，那是一个觉察知觉觉察的东西，但这个分别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世间啊，是容易生活在分别之间，所以就最后形成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有种种的啊，有这些相自然就会互相的请压。修行呢在于不起分别啊，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观察智。所以最后他说，大慧菩萨摩诃萨依诸圣教无有分别，从佛所教的种种的哈、啊，十方诸佛所教的都一样，不起分别。你可以了了分明，可以东西弄得觉察的清清楚楚，但是不可以起分别执着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独处闲静观察自觉，你的心就能够真正的独立，你的心就能够习恬静，你的心就能够安稳。那么不由他物，就不是说你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啊让你开悟，就不是，就是这么一个新的状态。离分别见，上上升进如来地，你能够离种种的分别的执着，就会你的心就上上升到如来地。如是修行名自证圣智形象，这样子的修行叫做自证圣智形象，此即名为之一乘道，这就叫做唯一的一圣道啊。那么一圣道为啊你能取所取啊，如实而住啊，能够如如实实的在那个地方安住，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去这个过自己的人生。由世尊说三圣的原因，是因为学者未能够灭除种种障碍，所以才有三圣，才有四果。事实上只有一圣，唯一只有一圣。所以三圣的存在、四果的存在，是由于修行这一个部新的修行上等次不同，所以说实只有一圣，所以叫一圣道、一圣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那么这一品经及一切法品呢，是表啊，是佛陀是能说的这个圣智啊。那么所说的法啊，就能说所说啊。能说的是佛，所说的是正等正觉的自证圣智的法，而行者即如也，真正要去行动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并不是把那个法背起来读得很熟来考试考100分，这样没有用。他是要我们能够用它，我们能真正的离苦得乐，离障哈得明，为一切众生呢说此妙法，若能从知到行啊，能就能实现圆满的人生，就能够证清净的法身，具足一切功德。为什么？因为你各行各业你一样的做，可是你内心里头平等，你各行各业你跟别人之间你没有贵贱，没有高下，你的心自然而然就狂心下歇啊，狂心就熄灭，所以内心里头就安稳啊， 德跟失之间啊，那么情压的问题就能够放下。所以集一切法品哈，这个后段是叫侧重行门的，它的真正的行门就在不起分别身，而且是动用观察智来做修行的法门啊。那么他用这个呢来实现圆满的人生哈，正清净的法身，具足一切功德，就是用这样子。但同时是一个圆满的法身，但同时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有理一事哈，那么有知与行哈，那么有解有行，你必须要把它融汇起来，在我们的这个修持上，它最后还是面对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啊，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这个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用啊这个叫一直心，是不是啊？那么一直心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执着不起分别，是不是啊？叫做一直心啊。那么你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你心里面就不会产生分别，就不会产生烦恼，就不会产生你不安，就不会被这些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东西给困住。它这种东西都是因为你能够透过一个平直心去做，所以每一个事情都就那一件事情来看，而不是你用一个正念来看它，而不是用你执着在一边来看另外一边。所以这一件事情能够行得好，六祖坛经这部经里头的核心课题叫做一行三昧，你就了解了。好，讲到三昧呢，也顺便给各位谈，你会发觉你在家里，你在办公室，你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你到在外头路上碰到自己的朋友，你的行持，你的语言，你的待人接物，通通都每一个地方都会比较稳定，都了了分明，都清清楚楚，不会打结，不会在那边起障碍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会发觉自己的人生障碍也少了，你的信仰障碍也少了，不同的信仰之间障碍也没有了，慢慢的没有，这件事情通通都没有障碍，每一样东西都清清楚楚，都不会打结搞在一起。这件事情在华严经里头就称它叫做海印沙妹。什么叫海印沙妹呢？就像你的心就像大海一样的宽博啊，所有的一切印在这个大海里头，是每一个东西都是清清楚楚，每一个了了分明啊，却不会以这个来非难那个，以这个来混淆那个，就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工人，你尊敬他，作为一个工人也觉得自己如如，作为一个生意人他也是如如，作为一个这个公务员，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任何各行各业，都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在自己的啊这个家庭中，在那个地方如如，这不就叫做海印沙妹吗？所以华严经里头谈的华严念佛跟华严沙妹，那就是指的是指海印沙妹了。各位，有深有浅啊，有远有近，层层都必须是很清楚。你常常想着啊，最简单的就是不起分别，起那个观察智。我跟你讲的，你当然还可以自己领会，有更多的一些发现。你用101也好，101的那一个啊，避震的那个设施哈、啊，来看它也好。你用这个木牛来看它也好，你用这个阿姜茶所讲的那个蜘蛛那也好啊，也你用佛所讲的说，那旁边有那么几只毒蛇，几条毒蛇，你要小心也好，但是你得真的去做，你才会有用。佛法不坏世间法，你一样可以做你的事业，你一样可以经营你的 这个置业，你一样可以丰富你的人生，你一样在你的家庭里头过得很丰富，这不是很富贵吗？所以海印啥没？所以人家讲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现在我们把它看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富贵，不是吗？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